创世纪第四十六章，创世纪四十六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，题目是离个寻求，欢呼得地，悖逆遭报。今天两边就是寻求与悖逆。我们看以赛亚书，那边就提到以色列百姓，一开头神就呼吁，神要人寻求神。你素来没有寻求的，你今天可以寻求，你寻求主，你求问主就被寻见。而且神对我们还是悖逆，以色列人就是悖逆。今天一面讲到要寻求，一面看到神的儿女实在是悖逆到极点，不寻求，不渴慕，而且呢悖逆，给时运摆宴席。结果呢，结果寻求的和不寻求的，行善的和作恶的，两种不同的结局。这边呢看见雅各，雅各当他交出自己所心爱的偶像，雅各专一爱主，他灵里苏醒，他不在心里冰凉，他实实在在的是前去得地，所以神像的显现。雅各为什么神像的显现，也是他有寻求的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寻求蒙福，那个见到月色，那个渡过荒年，那个来到歌山地，寻求蒙福，对待那们悖逆遭祸。所以两边中心就寻求与悖逆，我们到底是寻求他，还是仍然悖逆，仍然可偶像爱偶像，仍然抱着个偶像不放。那你得到什么？什么也得不到，见不到月色的面。今天雅各不但自己，而且带着全家那个见到月色，那个住在歌山地，那个进入粮仓，为什么？因为交出偶像。约瑟的兄弟们为什么今天一同蒙恩？因为承认自己的罪，经过痛悔。所以这连续的，我们要从连贯的看，就可以看出来雅各全家今天都能蒙恩，而且每一个人他们的子孙名字都被纪念，都写在圣经上。虽然雅各家充满败坏，但神在他恩典救赎里面，神纪念，神纪念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脚步是不是神纪念？不要让神把我们淘汰。今天只有依靠主的人，遵循主命与顺服人，他就能够承受圣山。我们承受什么？所以求主让我们实实在在有一个谦卑寻求的之心。寻求他的人也是顺服的人，那就蒙恩。雅各全家今天可以说欢呼得地，那边寻求神的人，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，也是欢呼得地。但是悖逆的一定遭报，悖逆的一定遭报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做悖逆的百姓，离弃神，给时运摆宴席，那结果就是蒙羞遭报。所以两边的主题就是教训我们不要悖逆，不要自欺。当寻求神，遵神旨意前行，而且领人一同走分辨为圣的蒙福的路。不是住在埃及，乃是住在歌山地，就分别为圣，与埃及人完全分别出来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走蒙福的路。今天分段是九小段，四节对三节。我们第一段是一节到二十二节，那边到十六节，那边到十六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不悖逆，寻求神旨到丰盛地。第一段告诉我们，就不要悖逆。雅各本来也悖逆，不肯交出偶像，不交偶像，那本身就是悖逆。所以这里不悖逆，寻求神旨到丰盛地。好，我们今天先看创世纪这边一到七节，一到七节这一段，神向雅各显现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，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这个说雅各是称为以色列了。什么时候是名副其实的以色列呢？那就是与神联合，弃绝偶像，专一爱神，不再有偶像的说，你的名字是真正是以色列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，他从哪里？本来住在希伯伦，能够来到别是巴，说明他在动了，说明他实在是在起行了。别是巴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往南走，去埃及必经之路。别是巴也是曾经亚伯拉罕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神也 曾经在那里和以撒向以撒显现，是以撒挖井到最后一个井，就是叫做别十八，十八井就是盟约的意思。所以怎么样你就来到别十八呢？那就是说弃绝偶像，专一爱主，就能够一种盟约，一种结盟。来到别十八做什么呢？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为什么说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呢？就是他实实在在经历以撒的神就是我以色列的神，他经历了。什么叫做献祭呢？我想这里的献祭是感恩奉献的意思。什么叫献祭？在这里的意思，他再说献祭给偶像。有时候我们献祭祷告都是为了偶像，不是献祭给偶像，献祭给谁？给这位救他、爱他、救赎他的这位神献祭。献祭的意思是什么？向神感恩，再一次把自己奉献，走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，跟着主遵旨前行。所以他需要献祭给神，献祭给神，充满了感恩的心。啊，就是这样，夜间神向他显现。为什么夜间向他显现呢？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啊，雅各的儿子们回来，把预设的话告诉了雅各，车也来了，环境也印证了，但是他还需要进一步要得到主话的领导，这就是寻求神旨意的步骤。你寻求神旨意呢，你不但要得到预设，这还是环境的印证。儿子们把预设的话告诉了他，又看见接他的车都来到了门口，他心里苏醒了，但是呢他还是要等候神的话是什么，是一面献祭感恩奉献，一面他在等候神的话，寻求。所以这一节二节我们这个呢，雅各有一个寻求神的心，因为寻求，因为警醒，所以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，对以色列说：雅各，雅各。他说我在这里。神对以色列说话，为什么神称呼他雅各，雅各？这什么意思？神叫他以色列是神抬举他，神抬举他，神给他这个名字，他蒙恩，他生命改变，神叫他以色列。神又叫他雅各，什么意思？就神对他的扶助。你本性就是雅各，就是抓，你不要忘记你本性。雅各，雅各，就好像我们父亲母亲他们叫我们小名字，叫小名意思更加亲切。他说我在这里。创世纪二十二章，神称呼亚伯拉罕也是这样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。我们可不能神叫了半天你在睡大觉，你在干事，你在忙忙碌碌。我们常常常有穷人，心里没有主，你能不能立刻答应我在这里，还是仍然在睡觉？雅各马上惊醒，我在这里。下面神就对他说话，这段话非常要紧，就是印证神亲自告诉他你要去，你要去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说我是神，第一点我是神，所以今天小轮子也是告诉你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今天我早上一看我就抓住这句话，心里非常平静。因为昨天我们的姊妹波士顿打电话来，她说我有点担忧，我说你好好读主的话，你看看就不担忧了，我们替上上帝担忧。所以说你要休息，因为你要知道我是神。所以这第一句神说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父亲的神，以撒所经历的那位神。你去埃及去，神不是也对以撒说过吗？啊，你要住在这里，你不要下埃及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现在对雅各来说，下埃及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今天最要紧的，我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不是生搬硬套。哦，他去那里可以，神让你就不要你去。啊，神让你去的可能是没有带领他去。神叫以撒，你不要下埃及，是不是？你住在基拉尔。但是这里对雅各说，你下埃及去，不要害怕。雅各上埃及一定也有顾虑，这么多的人口，拉家带口，怎么去呀？而且他一定也有顾虑，那个是法老的权势，埃及的权势，所以一定也有害怕。所以说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，这就是通出旨意来了。这就告诉他，我带你去埃及，不但是让你全家度过荒年，这尚未小事，大事是什么？让你在那住下。那你整个的民族不是七十个人了，而且成为一个大族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神和你同去，那更放心了。神跟你同去，也必定带你上来，约瑟必给你送终，很清楚。所以雅各临终的时候就抓住神的话，雅各 我上来，我死了也要上来。所以雅各是据说要归回美帝，要归回美帝。我带你上来，耶稣给你圣度。雅各就从别是吧起行，立刻就动身。所以当你亲近神的时，你不要再怀疑，你不要再求凭据了。你看雅各怎么样？我们看第五节，雅各就从别是吧起行，立刻起行。以色列的儿子们是他们的父亲雅各，雅各年老了，还有七个儿女都坐着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。你看看多高级，多被款待。雅各普通的一个迦南，迦南那里一个希伯来的一个家族，竟然坐上了法老预备的车，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生息货财来到埃及。雅各他一家子孙都一同来的。雅各全家能够来，这就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旨意能够通行了。雅各为什么有把握这么胆大，一路上也不怕风险，为什么害怕？这一路上来多少多少艰难，我们想想，在当初要经过大可怕的旷野你才来到埃及，正如以色列出了埃及经过旷野才进入迦南。雅各把他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。雅各有信心，因为有神的话，有环境的印证，有法老车都送来了，又有自己的儿子约瑟的话，所以他大胆，他遵循神的旨意，他不惧怕。对着这边来，我们看这边七节，对着这边五节，我们先看啊，七节对五节，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神赐下应许，那边是神赐下意象。你看这边，是他没有访问我的，没有询问我，没有寻找我的，三个没有。从来你都不访问神，也从来不询问神，从来都不寻找神，那干什么呢？一年到头，一天到晚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我行我素，那我想干嘛干嘛，我想怎样怎样。神说你这样吗？但是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勉励人要寻求，你从来没有寻求，你从来没有访问，现在你求问我。你看这第一节说，现在求问我，还来得及。所以神多么愿意人来寻求他，是愿意我们寻求他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寻求，我们常常呢不懂得寻求，也不寻求，为什么呀？方便，我要这么做我就这么做。其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谦卑，要尊他为大，像大卫一样，凡事遵循神的旨意。怎么遵循呢？大卫凡事去问神。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非常重要，大家听我读。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前面你说是谁说？神说，神说，神说什么？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这多么要紧！我们一生的道路，我们前面的脚步，我们一生的这个前面的一切，我们都要有这样态度。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那大卫接着说了，那时我心里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寻求。这两边相对，雅各就是寻求神。雅各面对的这样的光景，他心里已经苏醒，心里已经火热起来，但是还不敢轻举妄动，又不是他一个人，他带着全家这么多人口一块下去，所以他怎么？他寻求神。雅各第一件事感恩献祭，对着这个来素未寻求，就是对雅各。雅各从来过去的一切他没有好好寻求，如今呢他知道要紧了，我首先向神感恩献祭。我们知道过去人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是在求问神，因为献祭来到祭坛求问神，在求问神。但这边呢素未寻求，那边雅各寻求神蒙显现，结果在夜间神就向雅各显现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寻求神。两边相对，寻求神蒙显现，这边就是寻求必得寻见，必寻得见，就怕你不寻求，不但寻得见，而且神还答应。神说什么？你们没有成为我名下，就指的神预言外邦人也要蒙恩，外邦人也可以得到救恩，外邦人也可以来到神面前寻求。所以说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什么？两遍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你看两边相对啊，那面是雅各，那面是答应我在这里，那面是神呼叫雅各，雅各，雅各说我在这里，对着这面神说我在这里。你看，你看这两面相对，一面是雅各，那面是答应我在 有没有这样？神对我说话，马上答应。你寻求主，神说我就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那跟主这就叫做面对面。什么叫面对面？神也答应，你也答应，互相彼此心感呐、啊，里面彼此呼应，彼此心心中相感。这两边相对，那边见异象，这边得允许，神赐下宝贝的允许，你只要寻求。你从来没有寻求，你现在寻求啊，还糊里糊涂。雅各为什么糊里糊涂？里面有偶像，就是糊涂，糊涂一生。一个偶像走了，又来一个偶像。我们千万不要走了一个偶像，又一个偶像。雅各这首信心要寻求神，马上答应我在这里。那么神说我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神说我也在这里，是不是跟主面对面，毫无间隔？求主恩待我们，这是第一点。对着那个是两节。现在看第二节，第二节以后这一段就是神在怎么样，在指责，接着先知指责犹大不顺，悖逆，偏邪，宠邪，犯罪，得罪神，结果被神弃绝。那我们看，所以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顺的道。第二节对面的第三节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随己意，那边是遵神旨，这边随己意行不善道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雅各遵神旨，不要害怕，神对他说不要惧怕，是雅各能够壮胆。遵神旨不要惧怕，那么随己意行不善道啊，整天害怕，一定整天害怕，因为雅各顺服神，对着这个悖逆神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可不能再悖逆，因为整天招悖逆百姓，整天招什么？就好像浪子在外面，做父亲的天天在门口等着，整天在伸着手的招呼，这就是代表神呐、啊，神的心，整天招呼悖逆百姓，对着这边来啊，对着那边去，就是神对雅各的允许，允许必成为大族。你看神的允许多宝贝。只要你雅各不再悖逆，神说我允许你，你不再下埃及，而且使你的民族，你的七十来口人成为什么？成为大族。这大族我们就出来说几百万，几百万百姓啊，成为大族。这是神命定的一个旨意。再看第三节，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，可严重献祭在坛上烧香。怎么叫当面？就是大庭广众，就是公开的，就是竟然就这样的惹神发怒。在园中给假神献祭，又在坛上给假神烧香。园中献祭什么意思啊？美丽的园子，青翠的树下，自己所看重的地方做工作，那你就是园中献祭，坛上烧香，这叫时常惹神发怒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允许同下去，神的允许什么？就是我和你同一同下去，你在哪里我在哪里。对着这边来说，时常惹神发怒，时常惹神怒，是一面是神发怒，一面是神同去。神发怒好还是神同去好呢？再看第四点，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秘处住宿，吃猪肉，他们心里就有可憎之物做的汤。这就百姓呢、啊，当时我们知道，这就形容他们暗中在跪拜偶像，在宠邪，在坟墓间，因为交鬼啊，在坟墓间，许多人交鬼就是到坟墓那里。交鬼过阴，交鬼坐在还哪里，在坟墓间坐着，而且在隐秘处住宿，暗中在跪拜偶像，吃的是猪肉，那是最可憎的了，猪是不洁净的，又不分体又不倒嚼，那不倒嚼你光分体没用，猪是污秽的，吃猪肉吃里这个可憎之物的汤，那就是说汤献的是什么，做的汤呢、啊，这都是污秽的东西，污浊的东西，所以神看为可憎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雅各，这边是悖逆的子孙，那面是遵命带全家起行，这边是悖逆行可憎的事。犹大以这些领首领为首，带领全国都行可憎的事，悖逆，那面是遵命，这边是暗中行恶，在隐秘处住宿，说明是暗中行恶，对着那个是全家蒙恩。再看第五节，其他人说你这样开吧，不要挨着我，因 果我比你圣洁，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那这等人是什么？自义自欺自以为意。你们站开，我比你圣洁，什么意思？自以为意，实际也是自欺，自义自欺。结果呢，结果就惹神发怒，整天的惹神发怒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边自义自欺，那边就是凭靠神恩。那么雅各能带领全家下埃及，来到约瑟那里，这完全是恩典，完全靠恩典。我们不能自以为意，更不要自欺。我们哪一点比别人圣洁？但我们心里的深处常常是觉得我比你好，我比他不错啊，自以为意，自义自欺。那么凭靠神恩，这边整天惹神怒。所以说这件事，我鼻中的烟，整天烧着的火，就惹神发怒。那边是全家同蒙恩啊，这就是一小段。我们现在接接着看，从八节开始，请翻过来。八节开始，我们叫唐一人，一直到二十二节，因为这里完全是名字。大家看啊，从八节开始，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名字记在下面。以色列又是雅各的名字，又是全民族的名字，就等于所有雅各的子孙都叫做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，所以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不是指着雅各了，是雅各一切所属的他的人，他的子孙后代，名字记在下面。那就是说，你肯跟着雅各一同走前面神旨意的道路，都被记载，每一个名字都记载。雅各和他儿孙，雅各的长子，下面就说了。第一先讲流便，流便的儿子，这里有几个儿子啊？有五个儿子，是五个儿子是吧？西面的儿子啊，也有这么多儿子。特别记得西面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，西面呢、后来犯罪、也是犯罪，和迦南女子生了个扫罗。利未的儿子只有三个，这个我们都清楚啊。底下就是尔日俄南。讲到流便，我们必须要讲一句，流便本来是长子，他因为放纵作恶，后来他的子孙好不好，我们根据历代上就知道了。流便子孙就是属于两个半支派的，是吧？流便家的满支派是最早被掳，流便自己放纵，所以子孙也不蒙恩。流便的就是子孙不是最早被掳。利未虽然曾经不好，后来蒙神拣选，所以利未的意思是联合，以神联合你才能蒙恩典。十二节我们看犹大的儿子尔俄南再次提到，说唯有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。为什么死在迦南地？前面也提到，因为什么？行神也不看恶的事，神叫他死在这死了。哎，这里提了，实际没有真正进入迦南啊，不是，也没有真正跟着雅各下埃及到歌山地去见约瑟，根本没有，因为已经死掉。不过提他一下，而只有法勒斯是被纪念。犹大从他玛氏生了法勒斯和示拉啊，和谢拉啊，但是呢，法勒斯结果被拣选，在耶稣家谱里有份，所以法勒斯就是破口，所以犹大什么可夸？所以底下讲到法勒斯的子孙，他的儿子是希斯伦、哈姆勒，连以撒家的儿子托拉、普拉、约伯，特别讲的约伯。所以约伯是在什么时候？创世纪时代的人物，最早是以撒家的儿子，他是受苦有益。也不多受苦难，多蒙恩典，经过苦难忍耐到底，神给他加倍的祝福。底下呢我们就不都提了。迪拿，他就讲了有个女儿叫迪拿。迪拿虽然今天也跟着雅各，但是迪拿是被玷污的女孩子，没有结婚就被玷污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不尊重，不尊重神，离开了夫家啊，在恩典中堕落，所以结果被玷污。底下加德、亚瑟，加德是万幸，亚瑟是有福啊，所以雅各的子孙蒙福，实际都不是因为他们本身，就因为神的恩典，完全是靠恩典。底下呢，十九节，雅各之妻拉结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，约瑟特别在这里提。后来约瑟的两个儿子在以色列家成为两个支派，这都有约瑟在受苦中能够靠主得胜，敬畏神得胜，所以约瑟蒙恩典。所以底下就我们接着看，讲完便雅悯到二十二节为止，到二十二节这是第一段。这是拉结给雅各所生的儿孙，共十四人。前面十五节就是利亚给雅各的 生的子孙是共33人。等一下我们加在一起就知道了，33加16，还后面再加上两个什么呀，两个这个婢女所生的，一共是70人。33加16加14加7，你去算了，一共多少？70个人。雅各70人下埃及。但是我在这里附带说一句，使徒行传的地方说是75个人，那又为什么？那是因为要加上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，那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。还有以法莲的两个儿子，马拉西的两个儿子，那是4个人呢，一共。那你还缺一个人呢，你去看使徒行传你就知道，还有以法莲的一个孙子，所以又加5个人，所以有的地方讲75个人，所以这都不矛盾。所以我们现在到22节啊，这段见面到16节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这段比较长，从6节开始，看呐、这都写在我面前，我必不静默，必实行报应。所以我们的义，我们的善，靠主的恩典，神给你记载，像那边一样，雅各全家是埃及记下来，名字是谁谁谁谁谁谁，也都给你记下来。但是对在这边来呢，你一天的惹神发怒、犯罪、拜偶像、信天邪，先说我都写下来，我必不静默，我要释放你的恶，神也都会给你写下来，并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，就是在山上烧香，在岗上亵渎我的罪孽，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。不但他们受报，连后人都受报，因为一代代都败坏了。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，这个量的意思也就是按照他所做的来回报他，来报应他，量给他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对一下啊，六节到七节，六节到七节对着那边就是八节到十节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一同报应后人怀中。因为以色列人实在太败坏了，一代代都是宠邪啊，拜偶像，亵渎神，一同报应后人怀中。对着那边叫子孙悖逆，首先悖掳，就最流变的，流变的子孙也不蒙恩，流变自己败坏，所以子孙也悖逆，结果首先悖掳。这边是一同报应后人怀中，一面对流变重情欲失神恩。恩典都丢掉，长子的名分都丢掉了。对着这点来说，拜偶像必受报。为什么受报？甚至我要报应你，当面的报应你，就因为拜偶像。所以我们可不能再拜偶像，你千万不要这个偶像没有了，跑在这边，跑到属灵人也拜属灵人做偶像，不能拜偶像。拜偶像必受报，那边是重情欲失神恩。另外呢，就刚才我们说的，这边你行恶都写在神前，行恶都写在神前，就是上帝给你一笔一笔账都给你记下来，如果不悔改的话。对他那面就天命都蒙神纪念，那面就雅各带你全家去埃及，你天命蒙神纪念。再看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。我因我仆人的缘故，因我仆人，这个仆人是谁？这里没有说，我想就是大卫，因为神拣选大卫，因为大卫的缘故，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。因为神啊，我们这种仆人呢、可以多方的意思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神和大卫立约，是因为他仆人的缘故，神说我不都毁灭，意思说仍然留有余民，留有余民。什么人蒙恩？余民蒙福。愚民什么意思？被主炼净的，被主炼净的人，愚民蒙福。对着那面蒙神拣选，那面就是立位，那面第几节？11节就对出立位来，立位也不配蒙恩，但是蒙神拣选，这边是愚民蒙福，那面侍奉有份。立位有三个儿子，哥夏和是米拉利，都在侍奉中有份。对着这边寻得新恩，这里说寻得新酒，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不要毁坏，这个意思就是神有新恩，新的恩典要临到他们，寻得新恩。那面立位与神联合，对着这边不被毁灭，你真的肯跟主联合就能成为渔民，所以神说不全然毁灭。什么人不被毁灭？与神联合，与神联合。这是到八节，我们再看九节， 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的众山，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，要在那里居住。这个就是预言子民，也就是渔民要被掳归回，先把他们领出来，让他们什么？让他们承受神的众山，而且承受那美地，承受美地两倍相对。什么人承受众山？众山就是以色列的山山水水呀、啊，以色列的高山小岗特多啊，就代表以色列。什么人承受众山？对着那面去，就是雅各家经过痛悔。现在的雅各家所以被纪念，是因为不管是谁都经过痛悔，经过约瑟的公义对付严厉的对待，你不经过痛悔，怎么能承受圣山众山？另外呢，九节还可以对谁呢？对犹大的那个两个坏儿子尔和阿南，行了死在神前。对到这边来，就是那边行了死在神前。因为犹大特别讲的法勒斯，而且把法勒斯的两个儿子也写下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只夸破口。法勒斯的名字意思大家要记住啊，叫什么？破口。嗯，为什么耶稣的家谱里面提到什么犹大从他马氏生法勒斯，就让你没可夸，就让你认识自己是个破口，只夸破口。对着这边来，子民归回，归回有什么可夸？充满了破口。所以我们要永远记着自己的破口，那就不至于悄悄骄傲起来，没什么可夸。只夸破口，这边子民归回。再看第十节，沙漠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，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。注意啊，寻求主得安息，好像羊群牛群躺卧之处，你就得安息。他领我在青草的地上，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寻求主得安息，对在那边就是对约瑟受苦啊，不是对约伯受苦，与我有益。我们想到约伯就知道，约伯是经过试炼，经过大苦，受苦与我有益。那边就对着这边就寻求主的安息。底下十一节，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，忘记我的圣山，根本不寻求神啊！在一定的考验里说，把神都忘记，把神的家也忘记，把神的山也忘记，忘记神的圣山。什么耶路撒冷啊，早就忘一遍神，给十人摆宴席，给天命盛满了调和的酒。什么叫给天命啊？一天活在命运里，听天由命嘛。有人为天命摆酒，就是说他拜的就是天命这个神，虚空虚妄中。什么叫给时运摆宴席？那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地步啊，完全把神的旨意、神的心、神的圣所、神的家、神的山就忘记，只为自己个人碰运气，为个人在得失去追求，这就是给时运摆宴席。哪里好我上哪里去，哪对我有利我就哪样，什么信仰不信仰完全扔掉。所以想到我们过去的失败，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光景，给时运摆宴席，谁潮流谁大溜，没有坚持信仰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个就是对谁？对那边的迪拿。迪拿是恩中堕落，惨被玷污。一个给时运摆宴席呢，你的名气一定像迪拿一样，你走出去，你找那些个那当地的女子流浪在外面，结果就被玷污。对待这边离弃神给时运摆宴，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离弃神给时运摆宴，一面是恩中堕落惨被玷污。我们想想啊，神的家大批啊，过去学生会大批被掳的，这不都是这样吗？都被玷污了。给时运摆宴席，你就是被玷污。再看十二节，我要命令你们跪在刀下，都必屈身背上，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，我说话你们都没有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神就继续给你指出罪了，你不服才罪。我呼求你，我呼唤，其实我叫你，你都不答应，你都不理，那你就跪在刀下，没有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事。一直到十三点，我们看十二、十三两节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仆人必得吃，你们却饥饿；我的仆人必得喝，你们却干渴；我的仆人必欢喜，你们却蒙羞。所以两种不同的结局，善恶结局不同。 有不同的结局，两边相对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悖逆行恶受祸，那面就是雅各拼命行善蒙福。雅各的善在哪里？不但自己清楚神的旨意，寻求神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拼命顺服，而且带你全家都下来，这就是雅各的善。我们能不能这样？不但自己蒙恩，但把全家都带出来，带到神旨意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悖逆行恶受祸，拼命行善蒙福。一面是这边善恶不同结局，那面就雅各遵神旨意有福，都有福啊！年老了还能够到埃及，还能够住在跟什么呀？还能够去见约瑟，你说都蒙福，还能够度过荒年，还这个不再有饥饿了，这都蒙恩的。所以遵神旨意有福，对待这边善恶不同结局。所以是我的仆人，你们这就不同了，你不肯做主的仆人。你不说主的仆人，你就做罪的奴隶。啊、所以神说，我的仆人必吃，我的人必喝，我的仆人必欢喜。你们呢？你们有饥饿，又渴，又蒙羞，又蒙羞，一点都不能蒙恩。这就是二十三节。再看十四节，我的仆人一心中高兴欢呼，你们呢却一心中忧愁哀哭。人家哈利路亚欢呼，你这得忧愁哀哭。你看两个对比，我们到底拣选什么？我们不要只顾眼前，眼前你舒服了，你躲在哪里？你苟且偷生，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？又因心中忧伤哀号，两边相对，违命失败哀号，那面就是约瑟了，那面就是受苦得胜欢呼。约瑟不是欢呼吗？约瑟真是欢呼，这样的受苦卑微，最后做了宰相。一面是哀号，一面是欢呼。约瑟是跟这边的我的仆人相对，谁是我的仆人？谁是神的仆人？约瑟。约瑟甘心卑微受苦受冤，结果成为神的仆人，所以心中高兴欢呼。你呢？你们就是这些个悖逆之子，违命失败哀号。十五节，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诅咒，就说你这个名都臭名，人家诅咒的拿你的名来诅咒。主耶和华必杀你们，另取别名称呼他的仆人。你不争气，你气绝神，神说我也把你气绝，我另取别名，什么意思？神可以拣选外邦，神可以拣选别人，神不一定非要你。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恩，两边相对。十五节啊，十五节那边就受苦昌盛，讲到约瑟两个儿子了。约瑟的儿子不是一个叫以法莲吗？受苦昌盛，对着这边悖逆被杀，这边就是叛逆啊。结果神说我必耶和华必杀你们，这个名也成了臭名了。再看十六节，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着真实的神求福。这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求福，你不要虚虚假假自欺，求了半天是虚假的福，根本不是实在的福。你怎么求？你凭着真实的神求福，你真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你真正遵守他的道。什么叫凭着真实的神求福啊？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，因为神是真实的，他的话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，这个道路就是真理。凭着他来求福，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着真实的神启示。又一遍，真实的神就是我们要得到真福。有一首诗歌不是吗？啊，我们要得到真恩真福，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，也从我眼前隐藏了。所以神真是不再纪念过去，让我们得到真福，从前的事就忘记了。那这又是指的讲到约瑟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接着讲便雅悯，这边是凭真实神求福，也可以说凭真实神你就得福，你不但求福，你真的就得到福。对着那边什么？那边就做神右手之子，你要做神右手之子。右手之子什么意思？被神保护、眷顾、指引。右手是神大能的手，是神掌权的手，是施展大能的手，神亲自保护，做神右手之子。这边就凭真实神求福啊，这就是第一段结束。好，下面我们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
我看一下这个题目啊。对不起，这题目我还没找到，等一会儿再说吧。我们现在就接着看看这题目，可能这张纸没有拿来。第二段就从23节啊，23节到34节，这是第二段。那边呢是17的木了，17到25。这题目等一会儿给你补啊。好，现在大家接着看23节，先看到27节。这个名字才结束啊，这名单呢，雅各全家的名单到27节，我们就先到27节。23节，但的儿子是呼森，拿弗他利的儿子是这些，就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皮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，共7个人。共7个人。前面呢第22节已经提到了，就是这个就是在前面提到了，就是那个希帕，就是两个婢女，就等于雅各的两个妾，也分别给他生了的子孙。总而言之，加在一起是33加16加14加7。希帕所生的是18节提到了，共16人。所以33是利亚所生的，16是希帕生的，14是拉结所生的，7个人，7是这个拉结的婢女皮拉所生的，所以加起来一共是70个人。所以他说，那与雅各同到埃及，除了他儿父之外，儿父当然不能算，凡从他所生的共66个人。你看这个是好几个数字，66人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减去，大家注意啊，66人减去4个人，对吧？不是刚才说70个人吗？那减去哪四个人呢？减去在埃及的约瑟的两个儿子，还有减去犹大死了两个儿子。因为刚才名单里有，实际犹大两个儿子已经死掉了，所以这么说呢，就又可以算66人，就看你怎么算。所以又是66个人，又是70人，使徒行传说又是什么？又是75个人啊，所以都不矛盾啊。底下最后一点啊，不是这一段最后以后，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，所以他说加在一起共有70个人，共有70人。那这一段我们看主要的意思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在雅各身上都每一个阶段都通出来。雅各经过许多苦难，也经过许多对付。我想这个对付很要紧，你不会经过对付，神的旨意通不出来。有的时候为什么神旨意通不出来？你这个阶段需要说服，你偶像还没有根除啊！你这个人所爱，你爱吗？你还可人的爱，你爱了半天都爱的是人情，你里面呢，神恨的又不恨，那先说我给你什么旨意啊？我什么旨意也没给你，通不出来。雅各为什么这次能够通旨意呢？因为雅各经过对付，经过眼泪，经过痛苦啊！所以这就代表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。没有公义就没有救恩，没有公义没慈爱。所以雅各全家，你说哪个好啊？从牛变老大哥到小的，但是他们都经过对付，也是对约瑟对他们严厉对待，军了3天，又是追查搜查，一个个口袋都搜啊。所以经过痛苦的对付，如今才真的蒙恩典。所以我们要得到的教训就是，不是我也带全家，你带全家到哪去啊？像你通缉没有通出来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经过对付。专一爱主，偶像都彻底除尽，罪恶倒空，彻底俯伏卑微谦卑到底，那一定看见神旨意通出来。好，对着那边我们看，那边是17节到20节，先看这一小段，17到20。这一后面一段就讲了神造新天新地，但是我们从这个内容看，我们知道和以赛亚书的第11章是相同，是指着国度的荣耀，还不是指着那个勇士里的荣耀，因为他还有死人吗？百岁什么呀？百岁死的还算婴孩童，所以还是指着他们带着肉体进入的那个国度，当然是也算是新天新地了，比起过去真是算新天新地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看呢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纪念，也不再追想，这就是天地更新。对着那边就是雅各心灵里面的光景也是如此，所以这是给他什么？给他重新的更新了。所以那边就是一同蒙恩，雅各在全家都下来，包括儿子、孙子、孙女，还有包括这个什么，他的妻子、他的妾，
全恩家都来，一同蒙恩，对着这个天地更新。十八节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这里有三个造，你注意啊，这一节圣经几个造，三个造。这个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旧造变新造。这个耶路撒冷啊，这个居民根本不是过去了，改变了。雅各全家得救是在大灾难当中，按着预言来讲，真正经过痛悔了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不经过痛悔能够进入国度吗？那国度就随随便便能够进去了，生命改变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指着雅各全家，这边是指着以色列全族。那边是经痛悔蒙恩，对着见面来旧造变新造。所以是我造，神真是不容易啊！神怎么造啊？神真是用心良苦啊！神真是造千地万物都容易，造一个人，造一个民族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更新改变是不容易的。神造，神有办法，神的能力，他的作为，他的救恩，他来造我们。这个造就不是创造天地，神创造我们，我们经过创造的之恩，更别忘记神救赎之恩，只有十字架的救恩才能把我们改变。十九节，我必一路上很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并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哭的声音。那就是说神也快乐，人也快乐，哭泣的声音，哀哭的声音，哀叹的声音，根本你连听都听不到。我们里面有啊，我们现在还有没有？可能有的人还有哀哭叹气哭泣，没有了，连哭泣都没有了。一个神快乐，一个人快乐，所以这一段里就是神人同乐，神人同乐，那边就是全家团聚，大家都一同团聚。这边是什么？同盟神的救赎，这要简单。为什么神子是这么快乐？神应耶路撒冷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百姓都是蒙神救赎了。那边就是这样，是两边相对，那边同盟神的救赎。如果你仔细看，你说雅各的儿子有几个好的？有什么好的？西面还杀人呢，他还娶了个迦南女子，还生了儿子，这边立位都是动刀杀人，你说哪个好？同盟神的救赎，对着这边因神所造欢喜，神因着他所造的都欢喜。那这边说不再哭泣，那边呢，那边就不再饥饿。如果不是月色的恩，这都是代表月色的恩，就是神的恩。雅各家不得闹饥荒而死啊，现在全家都来了，也不用来低粮了，这么老远拿点粮食回去吃，食又没有了。现在你可以什么？你可以进入粮仓了，所以不再饥饿，变成这边不再哭泣，这边神人同乐，那边全家欢乐，也可以说全家欢乐。再看二十节，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没有说几天就死了，没有，大家都长寿，而且没有收拾不满的长者老者，没有受气不满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老了的，你就年岁越来越大还能活着，因为百岁死的还算孩童，那大概那个国度里面又恢复了，像闯世界说大概活几百岁几千岁，那不能几千的，一千年嘛，大概活几百岁都可能，百岁死的还算个小孩子呢。现在你看看这里有几个，一个国家不知道有几个过百岁的，是的，那算婴孩。有百岁死的这人是咒诅了，说被咒咒、啊、那就你的寿命太短了的意思啊，不用对、啊、那边就全家蒙恩，这边族享长寿，进入国度了，族享长寿，那么全家蒙恩。二十一节，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，在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，这就是美美们自己居住自己享乐，不至于被仇敌所吞吃了。这什么意思？美地享福乐，对着那边来到歌山地、啊、其实又过了一节了，对不起，还有一小段到二十节，到二十节。那这边呢是到二十七节，现在我们看二十八节以后最后一段。二十八节以后，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，请派人前引路啊，引往歌山去。
于是他们就来到歌山地，这是真正来到歌山地的。歌山地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瑟非常聪明，约瑟非常的明白神的旨意，约瑟非常恨恶罪恶。你别看他在埃及待了几十年，他待多久他的心里是分别圣，所以他就为他的全家就预备了一个地方，来到歌山地。这个意思就免得以色列长期住在埃及，在信仰生活道德啊，风俗习惯各方面受埃及的影响，以至于被同化，神的子民分别为圣。所以约瑟抛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，这一段就讲到父子啊久别相逢啊，就伏在父亲颈上哭了许久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既得见你的面，知道你还在，就是我死也甘心。雅各心满意足啊，心满意足。约瑟对他的兄弟和他父亲全家说，我要上去告诉法老这个好消息啊，要报告法老，对他说，我的弟兄和我父亲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这里来了。其实法老已经知道了，不过这个还是要报告一下，现在具体已经来了。他们本身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，他们就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要这样说，因为埃及人呢，看养牛养羊那是最瞧不起的，以后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憎恶的，瞧不起的。底下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，下面就约瑟嘱咐他的兄弟。为什么嘱咐呢？那就是说约瑟啊，你看看以色列人下埃及以后，约瑟在以色列以长子的姿态，不是长子的姿态，处处都听约瑟的话。用什么呢？见法老的时候强调分别为圣的，等法老知道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，祖宗都以此为业，这样你们就在歌山地。意思说法老他们埃及人最讨厌了，他们不喜欢养牲畜，厌恶。他的兄弟们走分别为圣的道路，两边相对。对到这边我们看21节到末了，那边就是来到歌山地，到北地来建造，那边就是歌山地。按照受仇敌欺压的时候，他们栽种的他们一股，现在没有仇敌了，仇敌不都享用，两边相对啊，这都是指的国度的荣耀，享受国度的恩典。想那边就是心满意足，雅各说，我见了你的面啊，我死也甘心。这什么意思？心满意足。雅各在年老说，真是蒙神赐福，就是因为他肯顺服交出偶像，对着这面长久享福。我明日子像树木的日子一样长久享福，那边心满意足。这边与主面对面，后来不是见到了约瑟吗？你见到约瑟什么意思？与主面对面，对他见面来享国度荣耀，所以别人不得吃，别人不得住，你单独享受这个恩典。23节，他们并不突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，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本来是遭咒诅，现在蒙神赐福。前面还说呢，报应到你后人的怀中，现在怎么样？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就只是选民被掳归回，以色列全家得救进入国度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两边相对，这边蒙神赐福，那边报告法老，报告法老，就是外邦人也有见证。24节25节啊，最后两节，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，祈求蒙允。以前祷告都不理，神都不理啊，为什么？神说我呼唤你你不答应，将来暴风狂风来到你呼求我，我也不理你，你祷告神都不听。现在呢，祈求蒙允，尚未求告神说我就应允，你正说话呢，正祷告半天，我垂听，感谢神。对他那边是什么见证？神见了法老应该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说一面祈求蒙允，一面见证神恩。你这祷告了祷告神都答应了，你有没有做见证？见君王都要做见证，见证神恩。最后一点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蚕吐必做蛇的食物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哪怕老蛇都不害人了，是吧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两边相对啊，这最后我们看，这最后第25节，那边是分别为列为圣，祖先以来地是种地的，鹅木同居，狼你是个羊羔都能够一同吃饭，一同同食，也可以说本性
所以变畜不上呢，生产遍地又有狮子又有狼、又有什么野兽，又有牛又有羊，都能够同居，这叫做生产遍地不伤人。地的那边去就是住歌山地蒙保守，所以约瑟就把他们定规住在歌山地，住在歌山地就是住在约瑟的里面，住在神的里面蒙保守。信仰道德生活习惯风俗都不至于什么呀同流合污，不去改变，所以神要把他的子民要分别出来，就是歌山地。这两边相对，住歌山地蒙保守，那边就圣山遍地不伤人。那么你住在哪里？住在圣山，只要是在圣山，遍地都不伤人，没一点害人的东西。所以一面是分别为圣，一面就是和睦同居。我们都是豺狼什么狮子的本性，多么败坏狂妄残暴凶狠，但是呢都改变了，叫做和睦同居，本性都变了。所以最后一段讲的新天新地，实际是指的国度的荣耀，国度的祝福，神的恩典。这边得到新天新地，对着那边就雅各全家也是新天新地。哎呀，在饥荒的时候能够来到了丰富的地，来到了约瑟的眼前，来到了住了歌山地，住的你知道住到歌山地就等于你住在米粮仓，住在生命的粮仓里面，何等丰盛。因为天下都闹饥荒，连迦南地都闹饥荒，所以神的儿女你只有住在歌山地才分别出来，使你那个不但度过荒年，而且成为大族。因为埃及特别丰富啊，在古代埃及是最丰富的，我最强盛的，是古老文明的国家，所以神让他的子民在那里扎根，能够什么能够发达起来，也免得在迦南地因为人少，周围的人都是仇敌，以至于就什么呀就慢慢被同化。你像一个迪拿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了，是吧？世界人都厉害，要活活把你吞吃，让你跟他同化，跟他合作，跟他立约。所以说神把他子民分别出来啊，利用借着雅各全家才可能来。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全家怎么来的，是因为约瑟的恩，神把约瑟抬举，约瑟成了全地的救主，所以雅各全家才能够这样的在什么呀，在患难中能够得平安，在饥荒中得到丰富，能够蒙神保守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
现在我先从这前面第二段的题目，第二段是23节到34节，那边是17节到25节，题目是见主面享丰盛，圣别更新世主，这是第二段的题目。最后啊，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不悖逆不惧怕，寻求神允神助。我再念一遍，不悖逆不惧怕，寻求神允神助。那今天我们就到此。